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打开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主啊，在创世之初你拣选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听从你的呼召来跟随你，主啊，做你的门徒。亲爱的主耶稣，今天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每个弟兄姊妹都来到你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当然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带着我们人生的困惑，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答案，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耶稣，让我们来到您面前，来向你来倾诉我们自己面对的难处。耶稣，你必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都将你从天的喜乐和平安赐给我们。主啊，你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在这也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为秋雨之福教会，为西安教会来祷告。主啊，让这些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将明光照耀，在逼迫的时候他们靠着耶稣基督恩典站立得住，因为你的恩典永远的伴随他们，你的恩典够他们用。谢谢你，亲爱的主，也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祷告。身体有软弱的，你保起来遮盖了医治。我们为化疗中的琳达姐妹，还有天宁姐妹、潘妈妈，我们都献上感恩和祷告。求你来医治他们，主啊，医治他们脱离死亡的咒诅，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主啊，谢谢你，我们也为我们教会还没有身份的、没有工作的、没有家庭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耶和华以勒的神自有预备，主啊，耶和华拉法的神必然医治。因你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你说寻求你的就必寻见。哈利路亚，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好像沉重啊，我发现这个一讲到殉道来的人就少，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殉道，对不对？那一讲到祝福来的人就多，一讲到医治来的人也很多，所以感谢主。那还好，我们今天教会也差不多坐满了。我们来看，今天在我讲到之前，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第七章。那讲到第七章，讲到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大家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斯蒂凡啊 ，Steven。那么斯蒂凡这个名字是由希腊的名字，但是他本身是犹太人。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从有教会历史以来啊，基督徒为了追求信仰，为了跟随耶稣基督，他们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政府的逼迫，当然也有一些异教的逼迫。那么殉道人非常的多，到现在据不完全统计，从有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到现在大概7000万人殉道。那么现在2000年7000万人，大家不要以为说只有犹太人那个时候逼迫基督徒，只有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不完全是的。在我们中国、日本、亚洲也有很多很多逼迫基督徒的。我们今天看一个短片3分钟，这是刚刚从日本拍的。在放这短片之前，我讲这个短片呢，我有一次去澳门，我到大三巴后边有个博物馆，大三巴的地下有个博物馆，因为大三巴是大教堂嘛，后来被烧了，就剩一个大的牌楼嘛，对不对？那我们到那个参观的是澳门的一个地标，那我们进去发现地下室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其中有一幅油画，满山遍野都是十字架，然后很多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我看到那油画那士兵的衣服好像日本人，我就问那个旁边的一个澳门人，我说你知道这幅画？他说知道，是日本人，就是日本幕府时代对基督徒的逼迫。在日本幕府时代，那时候天主教在这个日本传福音非常的有果效，啊，明道会在那里传福音，大概有45万人信靠耶稣基督。那么就在幕府时代，他们川端家康家族因为信佛教，他们恐怖外来的文化，所以开始全面的排斥基督教，所以在20年之内把45万基督徒全部杀了，而且大多数都钉在十字架上。后来他们拍了一部电影， 这是日本人拍的。那我们来看这部电影啊，只有三分钟，寻找者，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在反映当时的那个情况。
杨丽，死，杨丽，杨丽，
杨丽，
什么玩意？
杨老师，
お前は刑事さんだ。
刑事さん、
次はお前だ。やれ。どうした、やれ。
あ、どうした、早くやれ。
できんのか。お前も刑事さんだ。やれ。
还有
亚历，
喂，
什么玩意？
我亚兰哥，
お前もクリスチャンか？
喂，
不是喽。
Thank you. heavy reward and turn the flames to smoke before finally caught fire. Any bones that remained were scattered in the ocean so they could not be venerated.
这是日本逼迫基督徒的一个情况。我记得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1988年啊，我买了一张票，这张票就是很便宜了，就一个月啊，一天可以看5部6部电影，就在北影厂。啊，从北大骑自行车到北影厂看电影，那时候还正赶上考试，可是很多的电影是蛮吸引人的，因为这一张票就花1次钱，你不去看就浪费，你看一天可以看6场。而且你不仅能够看电影，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影明星在那里和我们一起看电影。当时在北影厂的很多的电影明星，所以我们同学们就骑自行车去。那时候放映很多的外国片，那些外国片呢都没有翻译。那么有一个翻译呢是坐在那个台旁边屏幕旁边，他翻译，他一边抽烟一边喝茶一边翻译。然后呢他高兴了就给你翻译完，不高兴就是抽烟。然后我们就贿赂他，给他递一包烟呢，好好翻译。那么结果有一天演了一部电影，我印象深刻，是亚美尼亚人遭逼迫的时候，土耳其人进入到亚美尼亚一个村庄，杀光了所有的人。我记得杀的时候，他们土耳其人这些侵略军们啊，这个伊斯兰的侵略军旁边放了很多很多的那个站板，站板旁边放很多很多的白帽子，这个白帽子他就问你是基督徒吗？如果你要戴上白帽子，你过去你就是穆斯林，你就可以活命。然后如果你不去，就把你的头放在站板上，然后他们军的大斧就砍下你的头来。那个侵略军的司令是从亚美尼亚被掳到土耳其接受严酷训练的一个年轻人，而他的父亲和他的妹妹都在这个村庄里边，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乡。他让他妹妹改信穆斯林，让他的爸爸改信穆斯林，他的爸爸不信，他就把他爸爸用绳子吊到这个悬崖下面，看到鹰在那个悬崖那儿飞，就在爸爸身边飞，他就问他爸爸：“你要不要信？”他爸说：“神只有一位，他叫耶稣。”他就用刀把那个绳子割断，他的父亲就掉到了这个山涧里面去。然后他的问他的妹妹：“你要不要信？”他妹妹说：“神只有一个，他叫耶稣。”他就把他的妹妹交给了那些士兵。所以那个一个巨大的宏大的这种几十万的士兵抬着一个女孩子在满山遍野的奔跑。我那时候我不信基督教，说实话我也没什么宗教信仰，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就看到这个电影，我就觉得为什么可以这样的残暴，人可以这样残暴，亲情都没有了。我也很怀疑那个老人和那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坚持那个信仰，他究竟有什么意义？为此他生命没有了。后来我知道我成了基督徒，我才能够体会做基督徒跟上帝的那种感情。在逼迫面前，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在患难面前，在流血面前，为了信仰，很多像我这样软弱的人可能都会刚强起来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上帝是与我同在的。所以有一位伟大的教父，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我们今天看到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基督教这个宗教跟其他的宗教不太一样，这个宗教它经历了从未有过的逼迫和残害。我们知道佛教没有，那伊斯兰教也不多，只有他们逼迫别人。那么只有基督教和犹太教，他们经历了最多的逼迫，好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逼迫过基督教，除了美国之外，除了美国这一个国家之外，从欧洲到亚洲到非洲 可是很多的国家因此也成为上帝的国家，很多逼迫基督徒最后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就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保罗，我们这位伟大的使徒原来就是逼迫基督徒的人。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说是很特别的，说这个基督教从来不用枪不用炮，他们用爱来征服人心，这么的逼迫。可是基督教却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宗教，现在基督徒的人数达到20多亿，占全世界人口的1/3。看到那些基督徒去死，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理解。那时候记得我看完电影，我骑着自行车回到北大的这个路上，我就想到司马迁一句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我就想，这些基督徒，这些平凡的村民，为了一个信仰，他们死去，他们的意义何在？意义何在？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好像是谁写了一首诗啊，说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人死了却还活着，是爱情吗？对不对？好像是。所以我们刚才说，有的人死着重于泰山，有的不仅轻于鸿毛，而且死后还遗臭万年。所以今天当我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基督徒这些平凡的，甚至都没有名字，就上帝就是他们名字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为了信仰去赴死，那样的坦然。我看那部电影给我一种感觉，他们都微笑着回答那个刽子手，他说神只有一位，就是耶稣。眼睛对那个凶手，对他的儿子充满了爱。我才体会到说，死亡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也许是视死如归啊，他们看死如同回家。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6章到第7章，讲到一个人叫斯蒂凡，他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不是彼得啊，也不是这个约翰，更不是保罗，反而是这个叫斯蒂凡的一个执事啊，一个执事。当时的教会面对的环境，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到了，说《使徒行传》当时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被官府抓到，然后官府和大祭司问他们啊，你们为什么不让你们严严的不让你们传这道？你们为什么还要传？彼得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听从人，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啊。所以从此教会就开始传福音。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加马列，他就是公会的一个著名的首领，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也是保罗的老师。他就说不要管他们啊，不要管他们，当年有个叫丢大的起来自称是主，有400人跟随他，结果他不是，后来丢大一死，这400人也鸟兽散了。另外还有个什么叫做犹大的起来，都也是失败了。如果他们是来自于神，你就不能够抵挡他，你抵挡的就是抵挡神了。如果他不是来自于神，他自己就灭亡了。那当然这个智慧的回答影响了公会的决定，所以公会的决定让彼得这些基督徒他们可以生存。而且那时候彼得和这些基督徒他们生存的主要的地方呢，敬拜的地方是圣殿，所以你看到他们礼拜六是到圣殿来的，每天早上去圣殿祷告的，对不对？他在每门医治的人也在圣殿所罗门廊下医治的，所以那时候的基督徒的聚会是以敬拜，是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但是这个里边呢，有几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是斯蒂凡，他们反对圣殿中的敬拜，他们认为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人人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啊，不一定非得在敬拜中，在旷野里边也可以敬拜。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4章就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用在哪里，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所以这个是初代教会一些年轻人，比较用现在的话来说比较激进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所强调的。斯蒂凡是其中的代表。 啊，群众代表，我们看到当斯蒂凡在拣选出来做执事的时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然后有好名声，然后斯蒂凡和菲利就成为这个七个执事的代表，一个是为主殉道啊，特别能讲道，另外一个特别会传福音啊，这两个人我们都会介绍到的。我们看到那时候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然后第六章开始讲到斯蒂凡，说斯蒂凡满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啊！你看斯蒂凡是非常有能力的，传福音有 powerful， 带领弟兄姊妹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斯蒂凡不仅如此，斯蒂凡还做了很多很多帮助穷人的工作，那些没有饭吃的寡妇，还有那些啊，这个外邦来的基督徒啊，他都来帮助他们的生活，所以他就被人称道，被人称道。我们刚才说第九节说，那时候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就是从外边来的几个人，还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跟起来跟斯蒂凡辩论，辩论什么呢？因为斯蒂凡讲道的核心，耶稣就是基督，啊，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们就辩论。因为这些犹太人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他们承认基督，他们承认弥赛亚，他们承认他们所盼望那一位，但是他不承认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们的辩论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边。那么斯蒂凡就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些人讲不过他，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上帝的话。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啊，这个他们是买的假见证人啊，假见证人。然后呢，他们又耸动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突然就把他带走了。把他带到哪里呢？就把他带到了公会去。我们知道公会是犹太人来审啊审问重要事情的，判断重要事情的地方。公会有七十个会员啊，七十个会员，他们把斯蒂凡带到了公会去啊，带到公会去，然后开始控告他，控告他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会堂上坐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就是我们讲到第一点，就斯蒂凡他被控告。那么斯蒂凡何罪之有呢？斯蒂凡究竟犯了哪样罪呢？犹太人控告有三点啊，三点。第一点啊，第一点，他们控告斯蒂凡，我们听见他说亵渎摩西和上帝的话。按照律例，如果亵渎上摩西的律法，要被处死啊，要被处死。第二点，他们说这个人说话不断的侮辱神圣的地方和律法，就是指圣所、圣殿。因为斯蒂凡说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所以他们这是他们的第二个根据，在六章十三节。第三个，他们控告的说，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六章的第十四节。我们看到第三点的控告啊，控告是跟斯蒂凡所讲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在里边抓住一句不计其余啊，不计其余。其实斯蒂凡他说圣所不是唯一的敬拜的地方，他没说不可以在圣所敬拜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人控告人，就叫欲加之罪，什么何患如此啊，要给你加上罪一点都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初代教会斯蒂凡在这表现了相当大的一个智慧啊，相当大的智慧。斯蒂凡面对这个公会的审判的时候没有惧怕，首先他没有惧怕，他知道他要殉道。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他可能他心里已经决定要殉道。因为姊妹，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啊，对于殉道 现在因为啊，国内的王仪提出了关于殉道的观念，那很多的神学家反对啊，不同意，那觉得我们现在不是殉道的时候嘛，对不对？然后有的人站在道德的高度来审判殉道者，殉道弟兄姊妹，殉道不是自找的，自己你也不需要找殉道。但是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试探来临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惧怕，真的不要惧怕，神真的是与我们同在。我记得那一年我去啊，我第一次对殉道者有一个感觉，我是在威腾 college， 我在威腾 college 待了一年，我在那里读神学。我们知道威腾 college 出了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啊贝利冠，这个格里汉啊格培里。那我就在 Billy Graham Center， 那时候神学院在 Billy Graham Center 啊。有一天我去到一个 building， 我就看到满墙都是铜牌，满墙都是铜牌，不同人的名字，不同的年龄，都很年轻。我看着大概有的就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我就问同学，我说这些什么人？美国同学告诉我，我们学校所有为主殉道的同学的名字。然后那个同学看着我说，笑着说，我希望我的名字放在这儿。哇，那一天我就想，哇，给学校怎么培养这么多殉道者，威腾 college 那么多的人到世界各地，他们的生命为主献出，我就没有敢说我的名字也放在这里。但是我离开那时候，我一年以后离开的时候，我看着那个墙，我说过一句，如果有一天我的名字放在这里是我的荣耀。有一天我们请了一个我们学校的同学校友啊，从这个南美过来来讲生命的，他是个美国人，他娶个日本的太太，他很高，太太很矮，两人上台讲，那我们就在下面听啊，英文也不太好，听得不全懂，但是大概慢慢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毕业以后，神就差派他们到南美去宣教，那是二十年前啊。二三十年前，我们知道南美很多的游击队，南美那是游击队，那是南美在搞共产主义，那游击队非常的多。共产主义好像是基督教的天敌，仇恨基督教。南美的游击队专门袭击教会，他们袭击教会怎么袭击呢？他们就不希望人来到教会来做礼拜。所以他们就早晨起来呢，当你教会礼拜天一打开，他们就派人潜到教会，就放炸弹，放在哪里？放在厕所。所以每次他说，每次他都要第一个把厕所门打开，去检查厕所。这个就是殉道的准备啊，你知道吗？因为你一打可能就炸，然后没有事情，这个门打开没有事情，他让弟兄姊妹可以进厕所。他说很奇妙啊。然后每一次那些放炸弹的那些人放完炸弹，他就在那观察嘛，等待着，就发现炸弹都几乎都不爆炸。有人去了，到那听了牧师讲道，不仅没有放炸弹，还信主了，还把炸弹拆了。所以呢，慢慢慢慢，这个教会就出了名了。所以恐怖分子去了，就有去无回，就信耶稣了。有一天，这个他们退休会，他们在山上有个退休会。几十个弟兄姊妹到山上退休会，然后呢，游击队就把山上包围了。包围了以后，那个司令啊，就来到那个他们聚会的里边，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日本那个，你要信耶稣，你就留在这儿，哎，我送你们上天堂；你要不信耶稣，你就把圣经扔在地上，走出去，你就活命。你做一个选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一点选择都没有，对不对？如果那个时候你会怎么选择？我问一下吧，我们愿意说我还信耶稣的举手，有多少？我这有点道德压迫啊。那愿意发现圣经离出去的举手，一个都没有吧？我也不敢，那是挠头发，那不是举手啊。有没有中间的道路？我在想有没有中间的道路。如果我在那一定想一个中间的道路，我又不能够侮辱主，因为我一天见不了主面怎么办呢？那我又不想死，那中间道路就跑。我的特点就是会跑， 撒腿就跑，看着没注意，但是他能跑过子弹吗？我们这个同学，这个学长啊，他就挡在了暴徒的前面，拉着他妻子的手，弟兄姊妹在后边啊，这是牧师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对不对？他说让他们走，向我开枪。暴徒说你无所谓的，都得死，只要不走的全死。那真的就有人放下生命就走了，就出了教堂，出了教堂就灯就关了，听枪声大作，你知道吗？大家还都没有死啊，醒来的时候以为上天堂了呢，灯又开了，就发现那个司令啊，那个游击队司令站在那个台上泪流满面。他说我追求共产主义一生，可是我的人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来纵欲我的，而你们耶稣的门徒在死亡的面前毫无惧怕。可我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共产主义不是真正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我要信耶稣。你看他信耶稣了。然后大家问说那走枪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枪刚才走着都是被我枪毙了，他说耶稣的叛徒。他说他拿过报纸，说你们看这个南美的报纸当年发生的，所以南美开始了基督教的复兴啊，基督教复兴。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控告来临的时候，所以圣经说当试炼来的时候，我们应以为大喜乐啊，不要惧怕。你看刚才我们看那个片子，他们在唱诗歌，那个主人跟仆人一起被钉上，那个主人先因为年纪大先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个仆人一直为自己的主人祷告，然后他自己唱诗歌，他在十字架上被捆了四天他才走。那这意义在哪里呢？我们看到了，我们才知道做基督徒的不仅是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也要跟耶稣同经苦难，你们经过苦难才得到十字架的荣耀。第二点，我们看到斯蒂凡的辩护词，第七章一开始大祭司盖亚法就说这些事儿果然有吗？当他们控告斯蒂凡的时候，他们压到公会，因为大祭司是公会的主席，他就说这事情有吗？斯蒂凡开始回答，斯蒂凡的回答真的特别，他简直就是一篇著名的讲道。斯蒂凡是真的是会讲道，而且这篇讲道很特别很特别。这篇讲道我们看到说他是自己的辩护词，也是为自己来传扬耶稣基督讲道的一个机会。所以见这个啊，殉道者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见证的意思啊，不是说啊你这个没有做过见证就算殉道者，真正的见证才是殉道者啊，殉道者。我们知道斯蒂凡这篇道非常的著名，他讲了三个重点，讲了五大部分啊，他三个重点，第一个他讲了希伯来人的文化史，第二他讲了希伯来犹太人的宗教史。在希伯来的文化史和犹太的宗教史里面看到什么呢？看到上帝的救赎历史。所以从三点他选了几个著名的人物，最后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啊，这非常的重要，讲到最后一定要讲到耶稣基督。我们看这五部分，是第一部分他讲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啊，亚伯拉罕的故事，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二到八节。斯蒂凡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二到八节，他我们来弟兄姊妹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样我也读你们也读啊，这样你慢点读，读的时候就不至于困啊。这段讲到蛮长的。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波大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要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 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隶，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隶的那国也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要赐他们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他先讲到犹太人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人物，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在没有到迦南之前，他的名字叫亚伯兰。神呼召他离开加利利的乌尔，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亚伯拉罕的人生是很特别的，当他被呼召出来以后，他顺服了这个呼召。从他，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个先祖。从这时候开始，从一个加利利的人，加利利乌尔的人出来成为一个民族。所以亚伯拉罕算希伯来人的第一个族长，成为一个民族，后来就成为一个国家。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说得很清楚，在创世纪第12章，神呼召说你要去啊，你要去，然后上帝呼召你就会带有应许。应许什么呢？我要让你成为大国。那你看这个你信吗？呼召说你，我要你成为大国，嗯，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我就咒诅他，嗯，万国都要因你蒙福。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当斯蒂凡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不仅是亚伯兰出的一个历史故事，重要是一个救恩的故事。神呼召亚伯拉罕，因为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耶稣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救恩才能够临到万邦。如果没有这个环节，耶稣基督是不会出来的。所以亚伯拉罕如果不顺从呼召，今天救恩就不会临到万邦。所以上帝要使用一个人成为一个民族，然后使用这个民族成为世界的祝福，很特别，是不是？这个民族出来一个伟大的人。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他讲到约瑟的部分，他略过了雅各啊，略过了雅各，他不讲雅各，他讲到雅各的儿子约瑟，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再讲到在7章9节到12节啊，7章9节第12节，他讲到了约瑟。他说：“先祖，我慢点念啊，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法老的面前得恩典啊，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受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他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了的坟墓里。即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了不小的约瑟的新王小起啊兴起，就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他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我们看到这段，他讲到了这段啊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苦难啊，在埃及的400年的被欺压的历史。那这是以色列一个特别的历史。他讲到了约瑟这个人啊，讲到了约瑟这个人。约瑟因为他的苦难啊，以色列蒙了祝福。他被亲兄弟卖到了埃及，在埃及地他做奴隶，在监狱里边，后来神高举他。他讲到说，你知道他讲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告诉你们审判我，你们说我违犯了摩西的律法，违反了祖宗的规条，其实真正违反祖宗规条是你们啊！你看看约瑟逼迫是我们的祖先逼迫的，对不对？逼迫约瑟他的亲兄弟啊，那所以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今天来审判这个我们 这是不合适的。第三点，他讲第三个部分，讲到摩西的故事，这段故事也特别长，他用了18节，我就不读了。他说摩西生下来甚是俊美，我们上次讲过了啊，在父亲的家中养了3个月，然后呢就被丢弃了，法老的女儿捡去了，然后呢作为他自己的儿子，然后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摩西120岁，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前40年学尽埃及的学问，第二个时期因为他打死了一个欺负自己同胞的埃及士兵，结果被同胞反而告他，要告他，他吓跑了，跑到旷野40年经历苦难，然后到80岁的时候，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呼召摩西要去埃及，把自己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带到流奶鱼蜜之地，所以摩西就成为犹太人的著名的领袖，他领着百姓过红海经旷野，40年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可是百姓对摩西怎么样呢？他们不断的来控告摩西，他们不断的攻击摩西，这位上帝所拣选的仆人不断的被自己的百姓诬陷、控告、批判。所以他说，不是我来侮辱了摩西的律法，乃是你们，是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所以那一代人，上帝发怒说，这一代人没有一个可以到迦南地的，全部死在旷野。所以40年一代人倒闭在旷野，进入到迦南地的是他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个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你看他在这里说他就说，我们的祖宗，第44节，在旷野有法规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照他所看见的样式造的啊。前面有一段啊，他说他的祖公告他的祖宗，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摩西，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他们不说吗？说怎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呢？后边有兵在追杀，前面是旷野，对不对？为什么要死在这里？我们还不如在埃及了，我们一直在埃及做奴隶，我们起码还有大蒜吃，对不对？还有白菜吃还有火锅吃，对不对？我们在这旷野里什么都吃不着。你看这些人忘恩负义然后上帝惩罚他们，他们抱怨摩西，然后神就用蛇火蛇来咬他们，他们很多人就死了，很多人死了。后来摩西就向上帝求啊，说摩西说，神啊，就你来怜悯他们吧，饶恕他们吧，如果你愿意把我的名字从生命中抹去都可以的。所以因为摩西求，神就让摩西做了一个蛇，对不对？一个铜蛇，然后用一个杆举起来，以色列人看到那个铜蛇被蛇咬的就得了医治。所以你知道美国的医院就是一个杆有个铜蛇在上面盘着，你看到没有？美国医院没有十字架，对不对？哪里的医院有十字架呀？中国的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最早的医院是基督教开的，所以都是十字架放在上面，所以十字架也是医治的象征医治的象征。但是在美国，这个我在医院美国住院，我就发现奇怪，他们的一个上面一个蛇后来一读出埃及记医生告诉读出埃及记，你懂为什么医院是一个蛇，所以他们就得到医治。我们知道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斯蒂凡的辩护，为自己辩护，他讲到了摩西，虽然你们说你们这么遵从摩西的律法，说我践踏了摩西的律法，可是呢摩西你们却从来没有听从摩西的，你们就拜偶像拜偶像。然后他讲到了这个这些人做了金牛犊，做了金牛犊，然后呢他又不仅做了金牛犊，他们还拜这个摩洛的帐幕，那个假神。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列祖列祖。所以呢他就开始批判他们，整个的这一段经文就讲到了41节，说那时你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神的那个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说这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不是牛犊他们，所以这是他们的祖先嘛然后呢他就说，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第 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所说的，以色列家呀，你们40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番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的，我要敬拜的神，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以外去。所以以色列后来被迁移走了，这个一个一次又一次的沦陷，被外邦人掳走。被掳，所以讲的第四部分就是以色列第四被掳，第四的沉沦，然后又讲第五部分以色列的第二次的沉沦啊。我们再看到说，当他讲到第四部分，讲到以色列的沉沦的时候，斯蒂凡讲的非常的沉重啊，非常的沉重。然后他就说，我们被掳走了啊，被掳走了，被赶到外邦人的地方啊，赶到外邦人的地方。然后他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和耳未受割礼的人，当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今天也怎么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就是耶稣基督。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啊，这个辩论啊，那了不起，啊了不起，就在要被杀的面前，可以大声的为耶稣基督辩护，指责犹太人的他们祖先所犯的罪，啊，你知道，我们知道这在这点上看到斯蒂凡非常的大有信心的一个人，你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敢，我们可以辩论吗？敢吗？啊，我们可能不太敢啊。我昨天看到一个微信，就与圣约教会有一个弟兄被打了30多个嘴巴子，在警察面前，是吧？那个警察问他，打一嘴巴子，问他耶稣怎么说，打了右脸，他说打左脸，啪，左边又一嘴巴子。你现在是无知，这警察怎么可以这样如此无知？你看在历史上逼迫基督徒的都没有好下场，真的没有好下场。看到他们的祖孙，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要被上帝追讨，因为耶稣说逼迫基督就逼迫了我。这个点在保罗最明白的意思，保罗在被呼召的时候，神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没有啊，我没有啊，我没有逼迫你啊，神啊。但是扫罗那天明白，他逼迫基督徒，他就是逼迫主耶稣基督，因为主是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啊，你们在我的里边，我在你们的里边，啊，所以我们刚才说，斯蒂凡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犹太人根本就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啊，他们根本就不尊重摩西，他们今天反而拿摩西的律法来告诉基督徒，啊，告诉控告斯蒂凡，说他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啊，摩西的律法，然后呢？我们知道斯蒂凡在这论点，在这个特定的时候，他也谈到了圣殿的崇拜，这是一个教会历史上认为斯蒂凡被杀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犹太人的宗教的活动是以圣殿为中心的，圣殿是他们的中心，他们每一天都要到圣殿中去3次的祷告，又到圣殿中去祷告啊，当然安息日更不用说了。所以那个时候基督教刚刚的兴起的时候，还是在圣殿崇拜为主。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他们天天在殿里，你看天天的在家中掰饼，这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神将得人天天加给他们，这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那时候保罗啊，彼得和约翰也是到圣殿中去崇拜的，去圣殿中崇拜的。但是斯蒂凡好像提出个新的观点，他认为崇拜不仅在圣殿中，在任何的地方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也是为基督教向外邦的发展提供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的根据。因为外邦没有圣殿，没有圣殿，可是在犹太的基督徒反对，犹太人的很多的基督徒反对的。当然斯蒂凡也是犹太人，不过他起了个希腊人的名字而已。可是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不仅有点反对，犹太教徒是强烈反对的，啊，强烈反对的。所以斯蒂凡这里说，至高者第48节，其实啊， 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说，主说，天日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些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看他讲到了这个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就引起很大的一个宗教的争论啊，宗教的争论。所以呢，然后他又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要来的，所以他们就更受不了了。所以我们知道，看在这个时候矛盾激化，矛盾激化，这些人就甚是恼怒。我们看到第三点，第三点我们看到说斯蒂凡殉道的影响啊，斯蒂凡殉道的影响。我们从54节我们看到第60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哇，这个更有的人更受不了了，更接受不了了，对不对？那这段经文很特别啊，斯蒂凡看到天台，看到人子啊，那个时候对耶稣基督还没有公开的犹太人，包括犹太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公开说我看见过耶稣。斯蒂凡说，我看到了啊，天开了，人子耶稣基督就在那边啊，就站在神的右边，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这里开始出现啊。犹太人不承认三位一体的，弟兄姊妹也知道，对不对？所以这是啊，犹太人愤怒的最根本的原因啊，极其的愤怒。然后他被圣灵充满，看见了神的荣耀，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大声地说。但是犹太人一听到这个还了得，立刻捂住耳朵不能听的，你知道这个是不可以的，捂住耳朵不能听的。然后呢，他们就大声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我们刚才说这是一个私刑啊，我们知道当时阿拉伯地区巴勒斯坦地区是被这个罗马人统治的，罗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的。耶稣基督被判的时候也被押到巡抚比拉多的前面，对不对？让比拉多判他罪，那比拉多说他没有罪，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罪，我希望放了他，有人不可以，那比拉多就洗手，我不能够承担这个，我和我的子孙不能承担这个，所以我要洗手，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要承担耶稣的血。犹太的宗教领袖说，定死他，我们的子孙来偿还。所以你看到这个有些历史上都说话都不能乱讲的，告诉你啊，真的是不可以乱讲的。后来他们的子孙2000年受尽了苦难啊，受尽了苦难。所以我看到说这个时候啊，众人把斯蒂凡推进的时候，我们看到斯蒂凡的表现，他没有惧怕，没有惧怕。当他们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蒂凡反而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地喊着说，主啊，不可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这个睡啊，表示当人死了的时候，灵魂回到上帝那里去，上帝的儿女，但是肉体留下来。所以圣经用了一个睡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用睡了，若论在主里睡了的人，我劝弟兄姊妹不要忧郁啊。所以这个睡是表示还会再醒，对不对？睡了就还会再醒嘛，晚上睡了早晨就醒了。那死在圣经这个死这个字就不会再醒啊。所以圣徒们用的他们用的字都是睡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教育的经历，因为犹太教的神学家们，他不可以承认说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也不可以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所以当斯蒂凡明确地说，我看到了天开了，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啊，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神的一个啊，在基督教里边的又一次的宣告啊，又一次的宣告。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犹太教徒们，他们把他推出去，他们砸死了。我相信可能在这个私刑啊，这是也经过罗马政府同意的。罗马政府那时候也不愿意得罪犹太人，因为罗马政府那时候同意这个犹太人可以到圣殿中崇拜，包括在被掳之地到会堂里去崇拜都是可以的。我们知道为什么历史上基督徒受逼迫呢？尤其在罗马时代，那是犹太教徒没有那么严厉的被逼迫，唯有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敬拜假神，那是罗马把皇帝当神，皇帝就是神，知道中国的古代皇帝也是神的啊，皇帝叫天子，对不对啊？上天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上帝儿子肯定不是皇帝嘛，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他是上帝的独子嘛，所以我们管皇帝叫天子啊，他的命令是不可以违背的，包括日本也是如此的啊。日本的天皇，其实在幕府时代，日本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天皇没有讲话，天皇保持一个超然的态度，是三个将军其中的两个将军川端家康这个家族，他们来逼迫基督徒，因为他们信佛教啊，信佛教。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从政府啊，一直到今天对基督教的逼迫，就是因为基督教不敬拜他们这个假神，很重要，基督徒不敬拜假神。可犹太教当时为什么在罗马没有那么严厉逼迫？因为罗马政府在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同意他们在圣殿里敬拜，同意他们可以不敬拜皇帝，因为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他们之间的一个默契。可是基督徒呢不承认，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这种逼迫非常非常的严厉啊。所以斯蒂凡是第一个在教会历史上殉道的基督徒，他也为后来的教会做了榜样。当他的殉道开始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们四散啊，那时候逼迫就大量的逼迫来临，因为斯蒂凡竟敢挑战这个犹太教。然后逼迫来临的时候，门徒们就四散，到哪里去的都有。我们知道后来记载着腓力啊走出去传福音，向一个太监传福音啊，然后埃提阿伯一个太监，然后把福音传到了非洲。我们也看到那个时候教会开始逼迫四散，那些希腊的基督徒他们到了安提阿建立了第二个教会，叫安提阿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想到是内造型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也是一个敢于挑战传统的教会。当我们讲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个宣教的教会，开始把福音往外邦传，所以逼迫带来了什么？带来了福音的发展，福音的发展。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没有任何事情啊，没有上帝的旨意。所以当逼迫来临，我们想到上帝让我们做什么呢？让我们在其中来做什么呢？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据研究中心有一个研究叫 Open Door， 一个研究中心对寻道者的一个统计。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是历史的事，今天还在存在。2005年到2015年间，全球有90多万基督徒殉道，十年间平均每年9万多啊，看到没有，这么多的。那大多数都是殉道，在哪里殉道？30%死于恐怖主义，70%死于非洲部落的冲突啊，就非洲死的最多，基督徒部落的冲突，基督徒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啊。前几天我看到印度尼西亚开始这又开始他们来逼迫这个教会啊，泗水他们这个回教徒去炸教会。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印度尼西亚在唐崇牧师那教会讲道然后结束了我们吃饭，唐牧师就给我看了一些的这个他的传福音的布道的一个片子他们在布道会他们的布道会都是要有警察保护的。他们去的地方，唐牧师他们去的地方叫 sandwich， 什么叫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一层是基督徒，这一层是回教徒，这一层是基督，这一层是回教徒 sandwich。 所以他们在 sandwich 地区布道就特别危险，他们在这布道的时候回教徒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就需要印尼的警察和军队来保护这个布道会。所以我们在美国布道会很简单，对不对？我们不要发单张就行了， 然后礼拜五我们就放一部电影都坐满了，你必须要保护啊，那个是不可以的，有危险的。塔木斯他们很了不起，在印度尼西亚的牧师们了不起，因为知道印度尼西亚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回教国家，也对基督逼迫非常严厉的。但你要知道说这个宗教的政策很特别，印度尼西亚的宗教政策是对基督徒，虽然这些回教徒逼迫，但是政府不逼迫基督徒，你看那很特别啊。印度尼西亚政府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哟，它允许基督教存在，允许你传福音，允许你可以向穆斯林传福音。可是你到马来西亚就不可以啊，马来西亚就不能够向穆斯林传福音。马来西亚虽然你看他们在和新加坡，他们在这个宗教上非常非常的就是不冲突的和谐，就是政府的严格的法律规定。所以你这个基督徒只能向华人传福音，向非马来人传福音。你要向马来人传福音就违反了他当地的法律。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搞布道会，好几千人的布道会，一呼召很多人信主，就有些这个当地的人就来到前面。那我有点紧张啊，你知道吗？因为如果发现你当地人信主了，在布道会中，你下次不让入境了，甚至把你判你他的刑，打你鞭子，打鞭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可以打鞭子，你知道吗？当然我也不怕他打鞭子叫为主殉道，怕什么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一大帮人信主了，后来我一问都印度人，他们印度在这里工作的劳工，他们信主，这个没有关系，印度人没关系，马来人就不可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个的世界对基督徒的逼迫到今天还是在存在，包括 IS 他们杀害，大量的伤害基督徒，包括今天中国的政府开始逼迫基督教，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厉的一波，这一波而且持续的时间不是短暂，要很长，可以看到起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国内的基督徒做好这种准备啊。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秋雨之福为了纪念521大地震，是吧？是521 520啊，520啊，在5月20号就被抓了，抓了好几百人，然后把王牧师也抓了。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西安教会也开始放了摄像头了，而且把他们的圣经啊全部都拿走，把那个王牧师他们的圣经10000多本的书籍全部都抄走啊，抄不走。当我们面对这问题怎么看，我们海外的教会就兴起来为他们祷告。圣经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我们也相信神也通过这个新一轮的逼迫来纯净他的教会。你会看到教会在越逼迫越成长，越逼迫越成长，越逼迫越纯洁，越逼迫 越健康。你会看到很特别，这就是上帝的能力啊，上帝能力，耶稣基督的恩典。你们哈利路亚，唱首诗歌，请敬拜团来唱首诗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四琴上来，我们来大家一起起立来唱首诗。 主啊，我们愿意做你的儿女，让我们与你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啊，在这时刻我们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主啊，祝福中国的教会，祝福秋雨圣约教会，祝福西安教会，祝福中国大地的城市乡村的每一个教会。主啊，每一个教会都是你的家，主啊，你都爱他们，每个儿女都是你所带领的坚信的，让他们跟随你行走天路。无论前面有多少的风雨，主啊，十字架道路上我们坚定地跟着你走，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主啊，我们就要跟随你，我们不跟随你，我们还跟随谁呢？亲爱的主，愿你的恩典和慈爱临到国内的弟兄姊妹，也让你在我们的在海外的教会兴起来为他们祷告，和他们一起来同工。主啊，为了兴旺福音，为了你的大使命，让我们在患难面前一同站立得住，因为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包括视频前面的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一生来跟随你。感谢主，那边有一位姐妹，还有吗？哈利路亚。有今天讲殉道者，有敢于举手信主的人，是有信心的人，还有吗？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祝福每个举手的打开心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跟随你一生一世。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